好，我们就第一
来吗？你有没有觉得你是在演戏？你现在坐在这里，也不过就是剧本上面写说你今天在这个时候是要坐在这里的，你开始在演戏。那我们请这位这个演员哈，稍微自我介绍一下。
大家好，我叫黄美丽，从彰化来的，今年是第一次参加读书会嘛，然后就这个的早期课读书会，我是因为上次参加情绪修炼的读书会啊，有一位同学，
对不起，我听成情绪修炼。我觉得这个课可以开耶，啊，对不对？情绪修炼。到时候我们就会有一堆的那个辣妹到台上去哈，啊，表演释放情欲。对，昂叽叽叽叽昂，可贵单多难忘。我听到后面我都会讲，哎呀，对不起，现在是直播。来，我们这位同学，对不起啊，我打岔了，实在是太好笑了。对啊，我们情绪修炼，下午是情绪修炼读书会，可是我今天把它听成情趣修。来，你请继续。
对啊，有一个同学他就说，上执行长老师这个课哈，很就是说很开心呐，都一直在笑这样子的
增长，啊，对，就是这样子，就果
真是。我说，哎，那不是很难吗？那不会很难吗？
就是因为难到不知道该怎么办啊。
所以那时候就想说，哎，既然是可以这样子，一上课一路这样笑到下课，这样很好。我想要来尝试看看。
我尽量。你今天一早来就领教到了。
对呀，啊，有感染到了，我现在还在
有感染到笑笑，就快笑笑，因为我早上抓到三只圣诞的那个皮卡丘，哎，我一大早去山里面走一走，结果出来的时候呢，经过那个生态公园，我住在那个军福路那边，生态公园啊，好多皮卡丘哦，然后今天开始就有戴那个圣诞帽的皮卡丘。对，然后我就抓到三只耶！你们看起来都没有一点兴奋的样子，你们都没有玩上，我自己在这里暗爽。我觉得演戏嘛，哈，哎，这位同学，你要不要多讲一点？我可能因为抓到皮卡丘，心情蛮好的。
对啊，一定有时候觉得自己好像也不是说不是很快乐，可是相对的也不会觉得自己很快乐这样，就觉得好像平平的就心情好像就都蛮平的，然后想说，啊，可是如果人家讲笑话我也是会笑啊，可是如果自己一个人的时候，哎，觉得好像有什么，好像也没有什么，觉得有什么笑点那种感觉，让自己开心了，哦，所以我想说，哦，来这边看有没有什么让自己，
有没有什么笑点，好，可以增加你生活的乐趣，对不对？好，欢迎哈，
谢谢。
这个我觉得自从在抓这个宝可梦之后，当然也是被我们老板给感染了，我就说因为他帮我下载强迫我要玩了，我觉得这样子可能才有这个同步了哈，基金会的发展才会同步。而且这个礼拜六忙完之后啊，我心里面有一种哇好高兴哦，就是到了年终了，很多事情都告了一个段落，然后基金会呢也正式的在迈向下一个阶段了，啊，我们明年度在筹备做全国性的基金会，而且它是势在必行，而且一定会顺利完成，那等于就是有一个觉得是有一个很明显的跨要，因为之前我们的基金会500万嘛，哎，现在差很多，现在要3000万呢，而且是3000万是压在那个教育部那里哈，是不能够动用的，好，这是成立的一个基本条件。那不过我觉得今天早上在开车还在想，觉得好有趣哦，我觉得这一路走来我跟许医师的一个个性还有点像哦，就是不知道未来会怎么样，但是并没有停止步伐，好，可是我们的自我意识常常会去设想未来会怎么样，好，会不会发生，我现在所做的一切，我的计划啊，我的梦想啊，将来有没有可能发生，那我们会一直不断的梦想，但是比较没有去想太多说会不会发生这件事情，好，比较是专注在你现在想要做什么 啊，那你觉得这样子做也还不错，然后我们大家就一起照着这个计划一起走哈，一起前进，可是都没有去想太多我们的这个计划会不会实现啊，我们会不会碰到哪些困难啊，就是完全就是无可救药的一群人。哎，我跟你讲，当无可救药的人你就笑点就会比较多啊，假如什么事情都非常的严肃认真就真的会笑不出来，人生有好多事情会让你笑不出来啊，可是假如你慢慢练习成为一个无可救药的乐观主义，就算今天晚上哈一直都在播那个寒流要来了，哇，要下到15、16度，对不对？可能还更低，对不对？那我们又在想，每一年赛斯村的活动都下雨，今年不知道会不会继续下雨。哎，每一次哎，每一次我们办了三年了，每一次赛斯村办活动都碰到下雨，都一定会下雨。所以各位，你要去赛斯村记得要带雨具哦。我这样讲对吗？我应该讲说带阳伞，一定会出太阳。可是无论如何，我觉得这是一个我自己一直在学习的生命态度。不管将来会怎么样，不知道下一步会怎么样，可是你起码要过好这一天呐、啊！啊，这一天，这一天，今天阳光普照，晚上虽然寒流会来，可是你早上在有阳光的时候，你可以怎么样来重整你的心情，来面对这一天？每一天早上都要校准一下方向，我觉得这是一个多么好的练习啊！你不用想说明天会不会笑得出来，你今天笑得出来比较重要啊！不管明天会怎么样，可是我今天可以怎么样，今天是我能够把握的这一天，对不对？可是明天未来会怎么样谁知道，交给老天爷就好。所以我觉得整个基金会的这个发展啊，真的就是一直都照着这个赛斯心法的教导，当一个无可救药的乐观主义者啊，管明天会怎么样啊，明天有无限多的可能性，那你的生命也是啊，啊，每一个人的生命都是啊，明天都有无限多的可能性。在我上台表演之前，我也不知道会怎么样啊。哦，那个脚软的，你知道我都忘了在台上感谢一下我们的其他演员呢。你知道他们跟我在后台，嘉诚老师放松，慢慢的吸气，慢慢的吐气，他们还在教我赶快呼吸放松。我要上台的前一刻还在看剧本，我也知道来不及了，搞不清楚。可是你看，你一旦一站上去，你就创造了一些可能性嘛，啊，不知道会怎么样啊。我没有想到那么可怕的造型竟然变成一个笑点。而且我再告诉各位，那个假发根本就是刚刚要上台前临时才决定戴在头上，而且本来我是要演到一半要把它拿下来的。什么恐怖？就我在那个大树下，这是我最后一次看到他的背影。你看我还在演那个，那一转身我要把假发把衣服弄掉，后来假发夹太紧了，万一没有脱好会变成好笑的事情。哎，很多的变化是都已经要上台了才临时的去做一个决定，谁知道会怎么样啊。那我觉得一切都是最好的安排啊。那我就在这个过程里面真的让我体会到，我们真的在生活的时候，你能不能够校准你的心情啊，然后去感觉到你就在演戏，你就在演戏啊，你就是因为演得太认真了啦，把那个妈妈角色演得太认真了，就出不了戏，有没有？很入戏。我们在排演的时候演那个美琪，她本来站在树下，她蹲在那里，她会哭很久的。我们在练习的时候她真的哭，哎，哭到收不回来。后来导演叫我说，你不要只唱一遍，要多唱一遍。我说我歌词都已经记不起来了，你还要再叫我再多唱四句。后来就反复唱好了。结果呢，在那一幕快要结束了哈，你有看啊，你知道吗，我多想赶快唱完赶快结束赶快演完，所以他在哭还没有收回来，我就赶快给他结束了，叫他不要再哭了。这个叫出戏了。好，我们的人生都在入戏，可是你都忘记出戏，有没有？所以后来我常常提醒大家有一个练习，我自己也在练习，每天晚上睡觉上床前要做什么事情，要出戏啊，要把你这一天的戏服脱掉，你是一个什么样的角色，爸爸妈妈老师啊，什么工作人员老板娘或什么的都不管 好，你上床的那一刻，把你的戏服脱掉，好，你就是回归到你完完整整的，就是你自己的那个状态。等到早上醒来的时候，你看戏服一穿上，继续演戏，对不对？开始演戏。好，可是你不要随时随刻哈，二十四小时都忘了把戏服脱下来。好，我们太认真了，我觉得认真到人生就变得很不好玩，笑点就变少了，对不对？啊，所以我觉得勇于突破。我今年年底啊，我真的突破两件事情啊。我在十一月的时候，我有参加三鹰分会的那个绘画摄影展嘛。啊，可是摄影展是我自己推荐自己的。我说，志成主任，我要展览我的照片，我也要来参加表演，啊，我要去展览我的那个摄影作品。啊，那他当然不敢拒绝啊。好，那我很快的这个裱了30张，那因为我的价格很低，大家比较买得起。好，一张5000块钱，我卖了10张耶。对，本来志成主任啊，有点不好意思，想把剩下来的买去。我心想说，你为什么没有买呢？不过全部都是捐出来的，啊，全部都是捐给基金会的，啊，这是你能够做到的。可是开心的是，你也很想要去表现你自己。那因为过去这么基金会九年来我都是在帮别人办活动，帮癌友办活动，从办摄影展、办画展、办舞台剧，我自己从来没有去表现过我自己。后来我发现每个人都希望有一个舞台来展现自己啊，赶快抓住这个机会。那后来我就赶快请我女儿帮我裱框，那我们就送去。哎，这个还不错哎，因为我就说他们的那个绘画比较高价一点，那我的摄影作品可以比较平价。那其实我们都是捐出来的，我女儿呢也卖了4幅画，啊，总价有20万，那她就捐给基金会10万块钱啊。好，那因为志成主任啊，这个代念这些学生还需要花钱买颜料啊，也让他妈妈减少负担，所以他说我们拨一部分的钱啊，给那个有学生身份的同学，不止我女儿，啊，给他们有一些奖学金这样的一个鼓励，啊，但是有一半的话，就是我们一样就是捐出来，哇，算一算，我们母女也捐了15、6万呢，嗯，16万，嗯，啊，这还蛮不错的。那我觉得他们画画，反正本事在手上嘛，啊，你再继续画，可是你永远不会再画出同一张嘛。但是我很贼哈，因为摄影作品可以一直不断的加息。一直不断的加息，我可以一直卖。好，那我觉得这也是一个自我突破。我总是想着怎么帮人家设计一个他们的舞台，啊，有的时候，后来你自己可能有一点冲动哈，也想要有一点什么展现的舞台，所以我就参加了。好，那这个年底的一个演出也是自我突破啊，我第一次啊，人生第一次上演呢，对。第一次，后来我觉得这个路线我也是可以考虑哈，考虑继续走下去。但是我觉得我比较想要演喜剧，我比较适合演喜剧片。好，那我其实讲这个目的，我希望我们在场的每一个同学，你都可以勇于去突破你自己啊。啊，假如你真的很想要展现什么舞台，啊，基金会尽可能的帮大家设计舞台，让大家都有一个展现的机会，好，来加入我们的剧团啊。啊，然后我们可以开一个情趣读书会啊，不是情绪啊，情趣读书会啊。啊，我们将来也许还可以开办合唱团呐，啊，舞团呐，啊。现在有赛斯戏剧团嘛，还少了一个赛斯歌舞团，啊，还有赛斯的那个那个叫什么马戏团，我觉得都有无限可能，对不对？很多人都会学一些功夫嘛。我们真的有同学哦，他真的在学特技耶。哇，后来我一看到一个女孩子哦，翻跟斗啊，做一些特技的动作，做得好棒啊！我马上就想到说，我们可以做赛斯马戏团。好，那各位，你们准备好了没有啊？啊，赶快来报名我们的各种团。好，生命级舞的，生命级表现，啊，生命级表现，这就是赛斯在教我们的。你在你的人生的舞台剧上哈，有的人会演悲剧嘛。好，有的人会演那种受虐的媳妇，有没有？好，惊世媳妇。有些人会演出各式各样的剧本，可是假如你演腻了，记得给自己哈，改写一点剧本，好，演点别的角色。所以每天的早上 起来跟晚上睡觉，啊，你把自己当成就是一个角色在转换的一个时间，我觉得这个还蛮不错的一个自我提醒，对不对？好，那我们请淑芬分享一下啦。我们这位同学从德国来的呢，那许医师呢，明年要到德国，哈，就是由他们夫妻要来主办的，哈，这个请淑芬来分享一下那个麦克风。
我很害怕拿这个麦克风，因为现在有直播嘛，我不习惯，还很紧张，
看不到你，但是会听到声音，
这样子，
看不到人比较没有关系，我尽量不要念大家的名字，我会忍不住，
因为真的很紧张拿这个麦克风。嗯，我又回来了。家珍老师，各位同学大家好，很高兴再来参加这个读书会。嗯，在这里我的一个感觉就是很温馨，然后可以随便乱讲话，大家都很善解。那分享一下我今天发生的一个事情。今天早上我起床的时候，我就看到我先生给我 FB 的留言，就在我们家庭四个人的留言上，他就说我儿子的女朋友，他应该是未婚妻啦，他的爸爸去世，然后他的祖母上周去世，他爸爸昨天去世。那我儿子是7月29号，明年的7月29号要结婚，然后我这次回来就是要邀请我们家里的亲戚去那边参加他们的婚礼，如果有可能的话。
那边是哪边？德国吗？
波兰。
啊，到波兰哦。
对。
哇，为什么婚礼在那里啊？
因为我在德国，我们也没有什么亲戚朋友，然后女方是在波兰嘛，然后他们
女方是中国人吗？
波兰人。
波兰人是吧？
波兰人。哦，然后预计他我要回来的前一天就到我儿子家，然后他女朋友就说可能有200个宾客啦，他们呐，因为是传统家庭嘛，然后大家都住在一起，就可能有200个。 OK， 那我很高兴啊，可是他爸是肺癌，我知道，我也觉得心里面还是有一点点担心呐，听说已经情况不是很好了，奶奶也卧病在床，96岁的样子。
哎，你好适合到他家用德文朗诵《绝处逢生》给他们听啊。对呀，我们需要有人翻德文啊。
徐医师的英文是蔡英文，我的是蔡德文。
那叫你儿子翻，你儿子中文可以吗？
我儿子我觉得可以，可是我总是觉得那个直译的那一种那种效果跟感受，感觉上还是有一点点小小的那个距离。从老师还有徐医师讲出来的那个语言、情绪各方面的那种表达，我觉得翻译总是还是有那么一点点。
不会啦，
不到那么。
你看你就是追求完美的人，
哦，
有没有？好，我们是半桶水，我们就开始晃啷晃啷晃啷，一直晃一直晃。好，你不要要求自己要到8-9成。其实你抓住到那个意思，有没有？好，抓住那个意思，就像平常在做那个对话一样，你就用德文这样子稍微讲给他们听，也蛮好的啊。
这个还是有一个很大的距离啦，一段路要走啦。这个在这里
让你先生讲也可以啊。
嗯，
对不对哈？
这个，
而且明年要是有机会，许医师去的时候，不只是对我们的华人嘛，也可以对只要有兴趣的，像一些德国人、波兰人，他们要是真的对这个理念有兴趣，其实也可以做一个更扩大的一个。
其实还蛮可惜的，因为我们本身是觉得很好，可是家珍老师上次去你也有经验了，事实上是
不容易聚集，因为德国人的民族性比较强。固执，啊，自我，啊，对，高傲。
相对的，去到德国的华人也差不多相同个性。
哎，那个都是表面的啦，还没有被打开而已。 好，现在我觉得世界上每一种人都差不多的这样子，只是那个墙没打开而已。
所以
打开的话，在心灵的层面上面，大家的渴望都一样的。
我们是这么觉得啦。所以那个马主任问，我先大概有多少个人？刘青年跟他说，两位数字的人，
还不知道，因为还没到，不要预设。
我们真的，
我们有没有说不要想明年，不要先担心？我刚刚才在讲，有很多的可能性。假如我现在我可以做一些什么准备，啊，那我也可以找我在德国的那个好朋友，他专门在做翻译嘛，啊，也许也有什么机会，来做一些什么样的一个合作。而且他先生在政府单位里面工作，我那个同学一直不断的是在做翻译，德文翻译，啊，那我觉得都有一些可能性。你先不要设限，啊，也许我们可以把德国这一次的一个安排一个旅程。我们还有一年嘛，我们可以半年，还有半年，我们可以好好的来做规划。
不过我那一天看 FB 里面，去夏威夷回来之后，许医师不是也有一个读书会还是什么？
对，
不大记得。然后就有一位赛斯家族的学员，他就跟那个教授说，因为教授就觉得好像没有把任务做得很完美啦，他其实还是有一点点。就是那种遗憾呐，然后那个先生，那个我们的学员就跟他说，其实许医师的目的就是在你的价值完成。我听了我就松了一口气，我觉得哇，这个讲的真的，因为这样子的话，其实是我们的完成，并不是我们在完成许医师受益。
你讲的真对，重点就在这里。
是啊，所以。我觉得这样子的话，这种解释就让我们
安心多了，
感觉上就觉得没有那么大的压力啦。嗯，因为是许医师来成就我们，不是我们成就许医师。
我觉得应该在讲说我们彼此在成就对方了。嗯，好，因为这也是第一次许医师到欧洲去的一个起点。好，他还没有到过欧洲。那假如德国是第一站，那我觉得有趣啦。因为去年我去德国的时候，其实我对德国我们的这些华人哈华侨，我觉得他们只是还没有打开，但是有很多的可能性。好，那我觉得也不是未来的发展也不是说真的像你现在看到的这个样子，我们要保持极大的信心，对不对？而且你刚刚讲到价值完成，大家还记得吗？我们上个礼拜讲价值完成是我们内在宇宙法则的第一个重要的法则。好，所谓的价值完成，就是你不断的会想要自我超越、自我突破，你的生命里面自然就有一个价值完成的动力，一直不断的把你推向你的一个生命的完成。它一定会一直不断的往前推。所以当你在安排这件事情，好，因为第一个你觉得你喜欢赛斯心法，这才是重点嘛，你信任赛斯心法嘛，然后你又信任我们嘛，所以你们才会想要，而且他们夫妻要出钱呢，出钱出力来这个邀请许医师过去。好，这不是别人赞助，是他们自己要来出钱办这个活动。哎，那你看对于你个人而言，它就是一个价值完成啊。好，这是你生命里面从来没做过的事情，可是你现在想要做这件事情，你看你其实不断地在超越你过去自己的限制。好，你不断地在超越自己的限制，你就是一直不断地在走向一个价值完成的过程。好，你只是不知道，可是不代表你没有在迈向价值完成哦。我们生命的每一天都在朝向价值完成，所以我从这一点我就又慢慢的又有一个感触。于是每一个人用着他的方式，在人生的路上，好去尝试，好去行动，好他内在的一个因着冲动而去采取的那个行动，好每一个人用着他自己的方式。去朝向价值完成。所以换句话说，我觉得我们每一个个人对别人的方式要有更大的包容，他就是用那个方式，我用这个方式。好，所以你第一次在办这个活动，你就不用跟其他的国家哈，比如说马来西亚，哇，每次都人山人海的，人家办了多少年，十年以上了。再来它是一个华语的很多华人的一个地方。好，那你看德国本来就不是一个容易的地方吗？德国尤其是欧洲啊，欧洲其实欧洲人多少都有自己的一点那个骄傲的特质，对不对？ 而且他们的艺术、音乐了哈，各方面的文化发展得很好，好，他们就是一个非常艺术的一个国家，啊，尤其是德国，德国出了多少的那个音乐家，出了多少个诺贝尔的得奖的人，对不对？所以德国自己本身就是有一些，他们的一个民族的特质，所以我觉得你根本不是为了谁而做，你是为了你自己想做。啊，你自己想做，那你就去做。所以我觉得价值完成这个事情，是我们每一个人生命，它就是一直按照这样的一个内在宇宙的法则在进行。于是我也体会到，哇，只要我的孩子用不同的方式在跟我体会他的生命，我一定要接受，而且我要尊重，特别是自己的小孩，有没有？我们常常会想把自己的一个方法，然后教给他们，又希望他们按照自己的一个想法来做，来进行他们的生命。好，这是不对的。他有他们的一个完成自我价值的方式，每一个人都有完成他自我价值的方式，没有高低，没有比较。所以我们可以尊重别人，但是我们也不要贬低自己，我们要完全也是进入到自己的一个行动力里面，而且好好的支持自己，赞美自己。好，我既然有一个冲动想要采取这个行动，那我就好好的做下去。
其实这个想法是刘青林的想法，我先生的想法，因为我还是会比较保守，我会评估，要是没有很多人的话，那我跟其他的朋友也谈过，那个朋友上次我们第一次跟老师碰面，在会议室的时候，他碰巧也回来台湾，他跟我说，许医师一趟那么远到这边来，那像我们平常就在 YouTube 上面也会听，那如果又是只有我们这么一帮人，那是不是太浪费许医师的时间了？他就有这样子的想法。
他都没有去过欧洲啊，你刚好给他一个机会去欧洲，他都还没有去过欧洲呢。你看，只要德国是他去欧洲的第一站，也没有什么不好啊，对不对？到时候一发消息，说不定在德国有很多隐藏的赛斯家族，那是没有上台面而已。你不要先预设。
所以我就想，反正既然是刘青林他自己想要的，他想做的事情，那我就是乐观其成，然后就一起做。
是啊。
所以就那原先我现在不知道进行到哪嘞。我是那天突然又看到许医师在屏东还是在哪的一个演讲，
他现在都一直常常在讲这件事，
他有讲出来这个，我还是从那听到的。
是啊，
因为
你就非邀他不可了，我告诉你啊，他已经到处说了，你不要让他去不了啊。是啊，我觉得你看，我们有个人的实相嘛，我们有群体的实相嘛，我们众人的意识也一直不断的在互相在流动，在互相影响着。好，我们一个人，也许我个人突然有了一个念头出来，我要办一个活动，比如说我要办一个这样的一个为癌友办的一场戏剧表演。可是你看，后来就有很多人一起会加入这样的一个行列，大家一起，好，这个真的有钱出钱，有力出力。而且我最近才听到我们的这个志工团团长啊，他又有演戏，就是站在前面拿那个抠鬼单拖来玩，小倩。他还要赞助10000块钱来请这些演员们吃饭呢，啊，所以其实你看，他是因为自己也参与，他觉得很开心，然后他其实也带动了很多人，我们的这个志工团还有很多的同学一起来参与，所以其实真的，第一个你要觉得好玩，好玩绝对是一个动力，你要是觉得不好玩，只是责任，只是要把事情办好，我觉得你考虑一下要不要办。可是只要你没有一种觉得好好玩的感觉，你就会很担心会怎么样，你会担心那个结果会怎么样。可是只要是好好玩而让我很想去做这件事情的话，那你不管结果是什么啊，你至少体会到在那个过程里面好玩的感觉啊，大家懂吗？大家都失掉了好好玩的感觉啊。
其实我们以前也邀请过义诊啊，还有师父去那里弘法，跟这次的感觉完全不一样。这次真的是会好玩的那种感觉，没有压力。
对，
因为听徐师很多演讲嘛，就像他在抓宝可梦一样，我觉得那个赤子之心好像他就不会计较很多。
我跟你讲，这也是他到德国的一个非常重要的目的，好不好？啊，这个欧洲限定版他还没有啊， 对呀、啊，啊，德国也不知道会抓到些什么东西，好，可能可以抓到一个欧洲限定版的东西，对，好，这是他一个非常大的支持力量。
所以这一次对我来讲啦，对我这种神经质的人来讲，我其实真的没有压力啦。我觉得那种，好像就是过程啦，没有很在意他的结果怎么样。
没有没有，淑芬啊，你要改变一个讲法，叫做我好有压力，我压力好大。其实你是很有压力的，你刚刚从头到尾讲到现在，有没有听到他的压力？有没有一直很怕事情没做好？有嘛，对不对？好，我们开始接受自己有压力，我们才会慢慢变得没有压力，而不是一开始就说啊我没有压力，其实没事。我常常会这样子，后来我就知道其实我压力很大，那我还不如先说我压力好大哦，那就好多人会来帮你的忙，对不对？对，所以不用压抑。好，
我讲完
好，
我儿子的事情。
你看我插嘴插这么多，
我只是想分享一下，就是一切都是最好的安排，我自己这么一个想法。因为今天早上发生的事情，然后在我回来之后，我就一直忙着帮我儿子准备一些证件，就是户口誊本的一种翻译。他要结婚，他就说他想在今年年底先注册结婚，其实是为了要因为税的关系的，他如果单身跟他有家庭，他可以退一些所谓的所得税。然后他就突然有这样，他之前就有这样子的想法。我问他，我要回来之前我问他，他就跟我说他很忙，还没想那么多。后来我回来才一个星期，他就突然跟我说德国的结婚登记处要他寄一份这个户口誊本，因为他在台湾出生的。我就帮他招总了一个星期，现在还在德国在台协会还没有下来。结果就今天听到这个讯息，第一个想法就是惨了，如果是这样子的话，我不知道我爸妈会不会因为台湾的习俗要一年之后，因为他是七月打算要结婚嘛，我就有一个纠结，我就想说我怎么去跟我爸妈还是我婆婆谈这个事情。然后今天早上我要出门的时候，我就想啊，我忍不住了，我就跟我爸说，因为我本来想说到这边来之后回去再跟我爸妈说这件事，后来我就忍不住，我就跟我爸说，我爸说其实很多事情都没有根据啦，那些风俗礼仪都没有所谓的根据啦，他没有在意这一方面。然后我嫂子就说，那一般来讲台湾的习俗就是三个月之内结婚，就这么巧我儿子现在已经要登记结婚，那这一张证件呐、啊，这一张德国在台协会给我的这个证件有效期只有三个月。
好了，赶快结婚都刚好，
所以我就突然有一个感觉，就说
配合的刚刚好，
好像就是这样子。就这个就是我一个感受。然后我本来还没有想到这一层的时候，我就想问家珍老师说，如果万一有冲突，我用什么赛斯心法来，我的意思就是说我想配合他们的习俗礼仪，我不想坚持我这一方面，毕竟他们都在国外嘛，我儿子其实也不能理解我的坚持，你懂我意思吗？
他们波兰人有这个忌讳吗？
我不知道，有一些宗教是会有的。
而且其实我还是要讲一句话哈，有的时候儿女们要结婚，为什么有这么多周边人的意见呢？他们两个人做主啊，他们两个没有这些风俗的忌讳啊，而且又在国外啊，那不就是让他们去做主吗？有没有？我刚才在讲呢，所有人的价值完成会依着他们自己个人的灵魂特质来进行。好，我们就是包容接纳而已，我们去参与他的婚礼，那我干嘛要替他们担这么多的心呢？对不对？他们在国外哪有这些习俗啊？那中国人的这些习俗不见得适用在外国吗？对不对？好，那尤其他现在娶的又是外国人，波兰人，对不对？对呀、啊，那他们波兰人到底有没有这样的一个忌讳呢？对，所以你爸爸算很明理的啊，对不对？啊，你爸爸都通过了，还有什么好担心的？你要坚持什么？对吧？
谢谢。
你要坚持什么？
没有，
没有哈。你看，马上就解脱了嘛，不坚持就解脱了嘛。你坚持，你就开始有很多很多，在那 冲突的想法就出来啦。而且我早上突然看到我几年前写的一篇文章啊，叫做单一思考啊，单一思考，你们可以看我 FB， 我也贴出来。你要是开始发生一种矛盾，不知道该怎么办的这种情况的时候，你就要好好的去看看你的想法，因为只有思想上的矛盾冲突，没有真正的矛盾呢。那会不会我太坚持我某一个想法，而我评估了一个外境并没有配得上我的这个想法，所以我就开始矛盾了吗？假如我一直坚持中国人的这个习俗很重要，对不对？假如家里面有亲人过世，你可能一年之内不能够办婚事，否则你就要赶快去结婚。好，假如这个你相信这个习俗很重要的话，那么你又看到一个客观的一个条件，好，没有办法符合你的这个想法，那矛盾有没有开始了？好，心里的冲突有没有开始了？有哈。所以我们换一个角度来看，当你发生了一种矛盾的现象的时候，你就不知道该怎么办的时候，你一定要好好的去检查一下你的想法，一定在你的想法里面是你有某一种坚持，我坚持一定是这样子，好，他非要这样子不可，好，事情一定要这样子办，可是你可能没有觉察到，好，但是你仔细的去检查一下你的想法，假如你没有坚持的想法，你就不可能有矛盾嘛。假如你有矛盾，不知道该怎么下决定的话，那么你一定有某一个你坚持的想法在那里。那坚持的想法，想一想，想通了，假如说我不用再坚持这个想法，事情它就会流动了，它就会过去了。过去了就没有矛盾了，所以只有思想上的矛盾，对不对？好，并没有真正客观上面非要这样子不可的一个证据了。好，有这个证据吗？其实在以前有这样的一个习俗，是对自己亲人的一种谦敬了，谦敬的心了。哈，刚过世，那我怎么可以办喜事，对不对？好像有点悲哀的还不够长啊，要对他表达一种不舍之情，所以我不应该太快乐，有没有？啊，这有点像是我们就有这种习惯，假如自己的亲人在受苦，自己就不能太快乐。你们这样的习俗有吗？我就说以前我爸爸妈妈，假如我自己去玩，玩得太开心，我就会开始有罪恶感，我就觉得我的爸爸妈妈在受苦受难，这样我为什么都没有带着他们一起玩？啊，这其实也是我们内在的一种矛盾的想法。好，你既想要很开心，你跟他们在一起你是不开心的，可是当你很开心的时候，你又挂念他们这么不开心，那我怎么可以太开心，对不对？好，所以你们两个也赶快结婚了，还在等什么？对，他们两个也要办婚事了，还不办这样子情趣读书会哈，这也是好的，婚前先准备一下。好，淑芬还有没有什么要说？
没有，谢谢老师。
好，谢谢。好，还有没有同学想说话的？我们后面那个同学是不是第一次来参加这个读书会？是哈，来来来，跟大家介绍一下自己。好。
啊，应该称呼你老师啊、哦。
也可以了。好，你要不要坐着说？可以坐着说。好，放轻松。
啊，还有个啊，还有那个啊。各位同学，我叫何彩珍，就是现在好像说有点在休养身体这样子，因为工作的关系，那就是，就是心灵上都感觉到有一块缺憾的地方，总认为说自己。没有那个目标、价值感、成就感，然后就莽莽撞撞的这样子过了大半生了，剩下的岁月我不晓得
该怎么过下去，是不是？啊，那来参加我们的赛斯剧团，你觉得怎么样？
啊，
演戏，
演戏，你是说像那个心理剧场这样子？
心理剧场啊。
那个是我以前所认识的一个那个草屯疗养院的那个欧吉统欧医师，他有他自己的那个工作室啊，里面去参加心理剧场的都是一些心理师的实习心理师， 还有社工啊、还有一些外面的那个社会人士啊，在那种场合里面八堂课，我真的很想说我去当一次主角，可是我就是说不出，
你看
说不出那个埋藏在心里面那一块永久的伤痛过程给人家知道，因为我觉得说我很羞耻，好啊，所以说啊、就是一直困扰着我。
你来对地方了，我们这里大家都要真心的把自己的羞耻的过去讲出来，好，然后大家就会比较谁的比较羞耻。
没有，要看成绩的成熟度啊、我的接受度啊、这样子，因为到目前我宁愿埋藏着渣，但是我会尽量的去化解这个纠结的心灵啊。今天来这里是因为我在上那个啊失眠的团疗、
失眠的团疗在哪里上？
在中山常常会有举办一些啊、这种活动。
我专门治疗失眠呢、
啊、
我专门治疗失眠。真的很有效。
我知道，我也相信。
你相信是吧？
哎，对。
啊、我现在马上就催眠你。
啊，就是啊，在同学中有一位就是有来啊过你们这里参加读书会啊，然后他就把那个比较早期的那个 CD 从第一集到第九集嘛，让我去听听看啊，我觉得说还不错。只是第九集的时候有比较涉及到一些好像说医疗方面的比较高阶层的那个实习心理医师或社工的那个层次哦，那其他从第一集到第八集啊、尤其是后面两三集就比较深入一点，我就很喜欢啊、他深深感动我。那我今天所以会来是以前就希望能来，只是说都没有很脚踏实地去做，只是一个空幻想。啊，今天来的意思就是说，我昨天晚上整理那个从第一集到第九集的 CD， 我发觉我少了三片，因为他没有每处、每次
来补片的噻。
对，
尤其像补球一样，可以啊，可以啊。等一下你就看你少拿几片哈。
没有了，我刚才稍微看
了
一下，哎，对，
没关系，你问我们的秘书，应该
有，他
有
跟我说
都没有
了，这些洁颜品没有再赞助的话就没有了，这样子。
对，只要没有赞助就没有办法再印了，这样子。
那我是想说，像现在说要买一本那个逢处皆生，
绝处逢生，
也是没有了。
哦，现在没有这个书是吧？
哎，已经好像说还要再加印。
是的，是的，
这样子。这是我今天来这里
的目的都没达成
的，
这怎么办？三片也没补到，书也没有买到。下次再来啊。
我知道，可是我是在住在南区的中山医院那边。我早上来的时候来到这个崇德路一段的时候是因为我走错了，走到三段去，一段的时候已经找了你们这里的地址，我没想到是在爱买的楼上。
不对，
我也
家乐福
啊，家乐福，
难怪你找不到。我同学都好棒哦，都已经很进入状况了耶。下礼拜再来。
最后才想到说问办公室的人员，因为那时候抄了电话打去问，他只是跟他要了地址。哦，我是个那个有点路痴，就是方向感会比较搞不清楚，所以说来半个小时，找也半个小时。才找到。
还好啊，前后加起来也不过就是一个小时啊。
对呀， 受益很多啊。
对，这一个小时值不值得啊？
真的值得，
值得哈。对，我们谢谢这位同学分享啊。他从头到尾他在分享他所处在的一个困境里面，对不对？困境里面，可是你看他也参加了很多活动哈。 我们为什么会有一个动力想要去参加一些活动来帮助自己解套？你这个动力从哪里来的？大家还记得吗？
心灵上的动力就是说你想去探索。
是，
哎，你想去探索说为什么这样子，
你知道这种内在的动力它才真的叫做绝处逢生啊。好，这是我们每个人生命，它已经你一诞生它就同时这个能力都给你了啦。好，还记得吗？我们在做选择都是因为内在的冲动吗？冲动会帮助你做选择吗？对不对？而冲动是每个人的生命基本的一种动力啊。好，所以也许他在表达他所处的困境，他还在寻求一个协助跟解决的方法，可是在这个过程当中，就是因为我有困境，所以我采取行动，于是我的生命开始有了一些不同的变化，我开始有了一些不同的经验。所以有的时候我们的焦点是放在困境，但是你学习赛斯心法，你会发现你的困境根本就不是你的问题，好，而是要透过你的困境你才有了一个动力，你的生命开始会走向一个不同的方向。于是在这个探索的过程当中，你的生命不断地在扩展，你的内在的心灵不断地在扩展。好，后来我就转一个方向在讲啊，我们常都说我的自我意识既然有这么多的限制，有这么多的困扰，有这么多的矛盾，我也学了这么久的赛斯心法，我怎么还没有解决我的问题？好，当我们在讲这句话的时候，我觉得无疑的都是还在自我打击。好，你会深受打击，你会在打击你自己。可是后来我觉得，既然我们的心灵好是跟着每一天的日出日落一直不断的在吸收很多的新的经验，所以我们的心灵是不断不断的一直在扩张的过程里面，我们的心灵既然不断的在扩展，它就一定有一天要撞破我们的自我意识的限制。你的自我意识只有这个容量，可是你的心灵是不断不断的在扩展在膨胀，它一定会打破你自我意识的限制。在那个时候你会突然有一天心领神会，突然有一天有个冲动，采取了一个不同的行动，这都是你的内在心灵不断的在扩展，它在不知不觉当中，在你的无意识的感觉里面，无意识哦，它不断的在打破你自我意识的限制。所以你不用太着急，你现在即便不懂，听不懂早期课，好，你现在可能有一些困境，你有一些问题你想不通，你不知道该怎么解决自己内在的一种困局，可是我觉得你至少一定要提醒你自己，温柔地对待你自己。好，你不要老是一直说怎么还没有改变，我怎么还不知道该怎么办，我学了这么久我都还没有找到一个方法啊，越想越着急。可是我觉得假如心灵会不断不断地扩展，那么你终有一天你自我意识的限制就会被打破，迟早而已。好，被打破你会有什么感觉？第一个，你会突然有了一个冲动，做了一件不太一样的事情，比如说你今天找了半个小时，然后这个又来这里的路程半个小时，又找了半个小时，你看这是跟随内在的冲动啊。好，因为我一定要去找一个找出一条路来解决我的人生问题，于是内在有一个冲动让他去做了这件事情，有没有？那我要说这就是你的内在心灵不知不觉的在扩展，一直在扩展，于是他一定会撞破你的自我意识的限制。以前他可能从来不会做这样的事情啊，不熟悉的地方绝对不去，好，也不知道那是一个什么样的机构，对不对？好，不知道会不会骗钱，好，不知道会不会怎么样，以前绝对不会去做这个事情。可是你现在有没有发现，即便你不知道这是一个什么样的地方，可是我就要去试试看啊，那就算是有人在介绍我，可是假如我心灵没有扩张到那个程度，我也不敢接受人家给我的建议啊。好，可是有一天你既然去采取了一个行动，做了一个你过去不敢做的事情，各位，你根本不要怀疑，这就是你内在心灵的动力，是你心灵不断在扩张，然后它给你灵感，它给你一个冲动的力量，然后于是你就开始去采取了一个行动，就做了一个跟你过去完全不一样的事情。你知道吗？这就是你的内在心灵一直不断地在指引你，它一直不断地在指引你。而且我甚至要讲，这位同学今天拿不到那三片也是最好的安排，因为你必须再来一遍啊，要买的书也没买到，要拿的 CD 也都没有，有没有？再来一遍，下一次只拿到一片就只好再来一遍，拿到第二遍一直补齐为止。 啊，也许你在这个过程当中，你就不断的在扩展，你的内在的心灵在帮助你不断的在打开你的自我意识的限制。像这位同学坐在这里，你看他眼睛充满了一种希望的光芒，好，他的人生正在改变当中。好，他来了第三次，对不对？今天是怎么来的？自己来的吗？还是有人顺便带你来？可是很棒啊，你看第三次的自我突破，因为还记得吗？我说过他从来都不敢一个人出门，他现在已经自己出门第三次了，对不对？以后会出门到不想回去了，多自由啊！而且脸上散发出光彩。好，你看我们这对夫妻多棒，虽然儿子今天没有来，没有关系，爸爸也来了，爸爸坐在这里，而且还可以看到早期一刻三个字。他本来说他有乱视，看不到书本的字，可是他起码念出早期课啊，早期课就是早上在上的课，叫做早期课。好，所以我们早期课一定要早上上，这样子啊。我觉得人生充满了可能性。好，我觉得重点，你知不知道那个可能性是什么，我觉得不重要，至少你要知道充满了可能性，你感觉到充满了可能性，充满了变化。而且你真的不要小看你自己的每一天，好，这个每一天里面都有一些新的经验在发生，新的经验在发生，你的新的经验就是在扩充你的心灵，啊，你的新的经验就是不断在扩充你的心灵，而你的心灵在扩展到一个程度的时候，它就会自然而然打破你的自我意识的限制，好，你就会有一种前所未有领悟的感觉，啊，这是我的台词。你看到赛斯书，哇，赛斯书资料一股脑的进入到你的灵魂深处，你会有一种前所未有领悟的感觉。好像整个人要被打开的感觉。好，所以我们持续的学习，我们虽然不知道明天会怎么样，不知道将来的人生会怎么样，不知道明年办这个活动会怎么样，可是各位，你每一天都在扩充你的心灵，你的心灵也一直不断的在扩展，它在帮助你，告诉你说把自我意识打开，把自我意识打开，去做做不一样的事情，去尝试不一样的事情，啊，永远都充满了可能性。你看，这是好有力量的感觉，对不对？对，哦，自从前两天仁杰帮我下载了一个抓宝的地图，我就突然觉得我的世界的领域又被打开了。你知道吗？哇，那个地图好清楚哦，一点进去，所有的宝在哪里，哇，它都显现出来了。那昨天礼拜天哈，我也做了我人生从来没有做过的事情，跟随内在的冲动，看着地图去抓怪。我终于也可以独立作业了，本来还要人家带着我的，现在我觉得我的方向感越来越准了。昨天呢，去追一个水精灵，啊，就在附近，追到之后，我一转弯，转到一个小巷子里面，完了，很窄的一个巷子，我的车子几乎只能在那条路上，啊，绝对不能够有一点闪神，否则会掉到田里面去，因为路这么窄，没有办法回头。管他的，继续开往前面，果真死路一条。怎么办呢？没有办法回头。最后底端哈，这个路的尽头就是有一户人家。我在想，这户人家在这里好隐秘哦。然后他家也没有车子，还好只有狗吠声，可能人不在家。啊，哎，就硬着头皮，不知道会怎么样，大不了叫人家吊车来吊走嘛，对不对？就想到最坏的结果。可是我就开进去。就开到人家院子里面，哦，就回转，还好我车子不是很大，转了三次终于掉了头。可是你知道有一个90度的转弯很可怕耶，旁边就是田，路就刚好就是轮胎的这个距离大小。没关系，我有请老天爷保佑，把车窗摇下来。好，只要人家问我说你为什么开到这里面来，我就会不好意思的说因为要抓怪。做了这件事情，后来当然开出来了，就把车子就开出来了。你看这是不是也是一个新奇的经验？对对，因为抓怪。好，后来大家就会说不要为了抓怪而这个发生车祸，不要为了抓怪发生什么事情。好，有各种的可能性。我觉得我在当下就告诉自己说，啊，稳住稳住，一定可以，一定可以开得出来。而且我告诉你哦，因为我根本看不到那边，好，那我就有一点点带着一点冒险的心，我只告诉我自己一定开得出来，果真就刚好贴在边边上，我就真的转出来了，好险哦。 又抓到怪，然后车子也没有跌到田里面去。下次我就有经验了，我就会稍微留意一下。好，我们休息5分钟。